就是这么做。
刚刚维智弟兄已经鼓励大家跟周围弟兄姊妹打招呼，等一下聚会结束以后请大家都可以这样做。
今年呢是2010年第一个的主日。
今天是2010年第一个主日。
好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在这里来跟大家在神的话语里面有些勉励。
感谢神让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对神的话语有一些勉励。
大家有没有留意呢，当你回来今早早这个礼堂有什么不同啊？
大家是否留意到今天早上你来的时候这礼堂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啊？
有什么不同？
上高的字改变了。
就上面的字改变了。
颜色没有改变。
颜色没有改变。
不过字不同了。
但是字不同了。
可不可以一起读一读我们今年整个教会全年的一个主题的方向，好吗？
我们可以一起读，这是我们今年整个教会的主题方向。
大声读好吗？
大声读。
相关相顾爱神家，同心同灵行主道。每年呢我们都有一些新的主题。
我们每一年都有新的主题。
我们都希望藉着摆在墙上这些对好像对联式的主题。
我们想借着这摆在墙上好像对联的主题。
常常提醒大家当进到来神的家在这里一起敬拜侍奉的时候。
常常的提醒大家当我们来到神的家一起敬拜侍奉的时候。
你是用这样的目标指引着自己。
你是以这个目标来指引自己的。
今年我们好想我们大家共同去学看重神的家，就是基督的身体。
今年我们很想大家一起学习看重神的家，就是基督的身体。
对神所拣选所爱所拯救的弟兄姊妹，
对神所拣选所爱的弟兄姊妹，
有一种爱的接纳，
我们有爱的接纳，
有一种爱的交流，
有爱的交流，
这个就是身体的感觉，
这才是身体的感觉，
也是在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是基督身体的道理，
这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基督身体的道理。
另外我们又盼望我们行主的道，遵守圣经教训的时候，我们是同心而且是同灵的。
另外我们更加希望在我们一起同心守行这条主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是同灵同心的。
在我未开始分享信息之前呢，我都好想问一问大家，
在没有开始分享信息之前，我想问一下大家
一阵间呢，我哋完咗呢个崇拜呢，我哋会有一个相交嘅主日。
结束了这崇拜以后，我们等一下有一个相交的主日。
咁呢就係喺当中嚟到介绍嚟緊教会全年嘅一啲嘅聚会方向，同埋我哋将要面对一啲嘅趋势同埋威胁。
我们教会一起分享我们教会将要面对的一些问题，一些趋势，我们今天教会的主题和方向。
虽然呢主要都是好像跟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来到交通，
虽然好像是只是跟一些服侍的弟兄姊妹进行交通，
但是呢我都希望在我们当中的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到出席，
但希望当中所有的朋友都能够一起出席。
新的一年呢，我们教会呢都会继续推动呢读经的计划。
新的一年我们会继续的推动读经计划。
咁你唔知喺我哋当中呢有几多弟兄姊妹係完成咗2009年教会所设定嘅读经计划喎。
不知道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有多少个是完成了09年的读经计划的。
有几多
有多少
不过我唔想大家举手啦。
不用举手了。
如果有呢完成咗呢，请你完咗之后呢，聚会完咗之后呢，就将你的名字可以给我或者给 Esther 姐妹。
如果你完成了09年的读经计划，你可以将你的名字给嘉明哥或者给Esther。
因为呢我答应过奖励你们的。
因为我答应过要奖励。
如果你能够在过去2009年完成读完一次新旧约圣经，我为你感恩。
如果你在09年可以把新旧约圣经都读完，我为你感恩。
如果你说哎呀我读不完整个新旧约，我只是完成了旧约或者新约咁你都可以将你的名字俾我。
你如果你说我不能够完新旧约都读完，只是读完旧约或者读完新约那你也可以把名字给加名。
咁系一个鼓励
作为一个鼓励。
咁我更加鼓励大家继续你都读神嘅话。
更加鼓励大家继续的读神的话语。
请大家翻开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第52章。
请打开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2章。
今朝呢好想用两节圣经来同大家分享在交织主日底下我哋服侍嘅人我哋应该有啲咩嘅态度。
今天在这交接主日里面很想用两节圣经跟大家分享一下服侍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
以赛亚书五十二章。
我哋睇第十一节同埋第十二节。
十一至十二节。
和合本圣经是八百六十五页。
和合本圣经是八百六十五页。
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请听我用广东话读出这段的圣经。
请听，
请听神的话。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刚抬耶和华器具的人啊，务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作你们的后盾。好不好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的圣经，
让我们一起读。
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的物，我就从其中出来。你们刚才耶和华赐命的人啊，务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是急忙，也不是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作你们的后盾。我们好感谢神，因为他常用圣经的话来到安慰我们，给我们有应许。
我们感谢神，因为他常用圣经的话来安慰我们，给我们有应许。
这两节圣经，
这两节圣经
可以分两部分来思想，
可以分成两部分来思想。
第一部分是第十一节，
第一部分是十一节，
讲到神的呼唤，
讲到神的呼唤，
或者说神的呼召，
或者说是神的呼召。
第二部分就是第十二节，
第二部分就是第十二节，
就是讲到神的同在，
讲到神的同在。
那我很想今个主日来到跟大家思想这一段，
希望今天主日可以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再次有个祷告，
我们再一次祷告。
天父，我们很感谢你的临近，
天父我们很感谢你的临近，
天父我们很感谢你差派圣灵常常引导保守和教导我们，
天父我们很感谢您，因为您差派圣灵常常的引导教导我们。
今朝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再次聚会，
今天早上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再一次的聚会，
愿圣灵教导，
愿圣灵教导，
又愿圣灵不单止今天教导，还是以后的日子常常在属你的人当中去教导和管理。
愿圣灵不单是在今天教导，也在以后常常的在我们这些属你的人中教导我们，
让我们的教会在来紧这一年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
让我们的教会在来临的这一年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
好好的在神的家里面相亲相爱，
好好的在神的家里面相亲相爱，
能够在灵里面同心，
能够在灵里面同心，
遵守神的话，
遵守神的话语。
主啊，这个就是你对教会的要求，
主啊，这是您对教会的要求。
又愿你来到赐福今年每一个服侍的弟兄姊妹，
又愿您赐福今年每一个服侍您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乐意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
让我们乐意从世界上分别出来，
过圣洁的生活，
过圣洁的生活，
来到荣耀你，
来荣耀您。
愿主赐福今朝早，
愿主赐福今天早上，
赐福你的话，
赐福您的话语，
赐福你的众儿女，
赐福您的众儿女。
我们感谢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看回这节的圣经，
我们看这节圣经
在第十一节那里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
十一节讲到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
我稍微讲一讲以赛亚书这里的背景，
我稍微讲一下以赛亚书这里的背景。
以赛亚书 由四十章一号开始，可以咁讲系神呼召仆人。
以赛亚书从四十章起，可以这么说，是神在呼召他的仆人，
呼召佢所要用嘅工人，
在呼召他所要用的工人。
初初佢系向昔日亚伯拉罕嘅后裔嚟到呼召佢哋，要佢哋嚟到作神嘅见证人。
他最初是呼召亚伯拉罕的那后代来呼召他们来做神的工人。
神嘅呼召一路咁发出，
神一直的这样子呼召的，
因为目的系要引出一个咁嘅希望。
他的目的是引出这样的一个希望。
这个希望就是希望他所拣选的百姓有人来到出来，来到作神的工人服侍他。
就是希望他所拣选的子民中有人出来来做神的工人。
最后是带出一个神的义仆的出现。
最后他带出了神的义仆。
所以你发觉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的时候。
所以我们发现当我们读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的时候，
你会发觉后面呢，他是引出尼赛亚，即是神所拣选的那个仆人耶稣基督的出现的。
你会发现从那里面引出了神所拣选的耶稣基督，神的仆人。
大家很熟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大家可能很熟悉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但是这个是五十三章之前的一些的呼唤的预备。
但这是在五十三章之前呼唤的预备。
五十三章是讲出神所拣选的这个尼赛亚的出现。
五十三章是讲到神拣选的这位尼赛亚的出现。
但是在这个尼赛亚出现之前，神期望他的子民有一些的准备。
但是在这位尼赛亚的出现之前，神期待等待那神的仆人的出现。
昔日以色列因为犯罪，他们亡国被掳。
昔日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犯罪亡国被掳。
神在他们亡国被掳之前已经不断派很多神的仆人先知跟他们讲说话。
其实在他们亡国被掳之前，神已经派遣很多的先知来跟他们说话，
叫他们记得要遵守神藉着摩西给他们的律法，
让他们要记得要遵守神通过摩西颁布给他们的律法。
不过他们不听，
但是他们不听，
屡次犯罪得罪神，
他们屡次的犯罪得罪神，
结果神使他们被掳，
他们的结果是被掳。
但是神对于被掳的百姓仍然有怜悯的，
但是神对那些被掳的百姓仍然有怜悯。
在被掳之前，神已经应许过话，你们被掳之后七十年会开始来到回归。
在他们被掳之前，神就应许说在七十年以后你们会回归。
以赛亚先知大概是在主前六百八十年来到写成以赛亚书，
在主前六百八十年，以赛亚先知写成了这卷书。
若干年后，神的应许就实现了。
若干年之后，神的应许真的实现了。
神透过不同的仆人来到使以色列人可以在被掳之地这个巴比伦的地方归回耶路撒冷。
神透过很多的仆人来使到以色列人真的从被掳的巴比伦回到了他们的国家。
这个我们所看的经文，
这段我们读的经文
个背景就是说呼唤他们在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
背景就是神呼唤他们从巴比伦他们的被掳之地归回。
这个这样的归回呢，
这样的归回
是有一个目的，
是有目的的，
就要回到耶路撒冷来到建造圣殿，
就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建造圣殿。
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所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
这是在圣经上写到的以色列人的历史。
但是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只不过是一个影像来到告诉我们新约的教会知，
但以色列人这段历史只不过是一个影像来告诉我们在新约的教会。
神同样在今日来到呼唤他的教会，
神同样的在今天在呼唤他的教会，
从世界当中去出来，
从世界当中出来。
大家你记得以色列人有两次是住在异邦当中的，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知道以色列人曾经有两次是住在寄居在异邦当中。
第一次他们就是住在埃及做埃及法老王的奴隶，
第一次他们住在埃及做法老王的奴隶，
是为奴之家，
是为奴之家。
神透过摩西拯救他们，
神透过摩西拯救了他们，
带他们离开埃及，
带他们离开了埃及。
神用能力神迹责罚埃及， 以致佢嘅百姓可以出嚟。
神有神迹，将他大能力来责罚埃及，将他的百姓带了出来。
又救以色列人过红海。
他救以色列人出过红海。
将佢嘅敌人投喺红海嘅水里边。
用红海来淹没他的敌人。
呢一个咁嘅旧约嘅预表，系话俾我哋知，神藉住耶稣基督嘅救赎，救我哋脱离罪嘅辖制。
这段旧约的历史来是预表神透过耶稣基督来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
神救我们脱离我们好像做罪的奴仆这样的状态，释放我们。
预表神救我们脱离了我们做罪的奴仆那样的状态，释放了我们。
但是我们要继续接受神话语圣灵的管理。
但是我们要继续的接受神的话语，接受圣灵的管理。
基督徒信主，如果只是满足于我已经得救有永生，
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只是满足于仅仅得救有了永生，
你不再追求，
你不再追求了，
世界的影响力就会不断在我们身上加添，
那世界的影响力就在我们身上更加的一步步的加添，
因为我们始终都是活在这个世界那里，
因为我们始终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所以神又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就说他们被掳亡国，神要透过这个先知的呼吁告诉他们，你要在巴比伦那里出来啊。
所以神借着以色列这段历史，他们亡国在巴比伦，神呼唤他们说你要从巴比伦出来。
神在旧约的时候，他激动古列王，使他下诏，使以色列人可以在他统辖的地方翻以色列建造圣殿。
神激烈古列王，让他能够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巴比伦，回到他们地方重建圣殿。
这一个这样的呼唤，
这样的呼唤，
这个这样的叫以色列人离开，
这样的呼唤让以色列人离开。
我们并没有看到神呢在巴比伦这个地方施行什么责罚，
我们没有看到神对巴比伦实行怎样的责罚，
同神呼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不同，
就跟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有所不同。
埃及的时候他是做奴仆，
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做奴仆，
在巴比伦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生活已经安定了，
在巴比伦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在那里已经安顿下来了，
因为他们被掳亡国，没了自己的国家了，
因为他们被掳亡国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国家，
有家不归，归不得了，
有家不能归，
而且几代已经在分散在巴比伦的境那里来到落籍生根了，
而且已经是过了几代人，他们已经在那里落地生根了，
他们没有这样的动力催逼要再回到自己的国家，
他们已经没有那种动力的催逼让他们回自己的国家。
神不是要藉着灾难这样来吓他们，叫他们离开巴比伦，
神不是要借着灾难来威吓他们，让他们离开巴比伦。
神只是激动那个施政者，当时那个古列王。
神只是激动当时的施政者，就是古列王。
但是他也感动那些有心回去的人。
但是他也感动那些有心想要回归的人。
这个这样的圣经的提示。
这段圣经的提示。
同样是向着今天我们这一班被救赎的基督徒来到讲的，
其实也同样的对我们这班当现在我们被神救赎的人讲的，
我们经历主耶稣救赎的恩，
我们经历主耶稣救赎的恩，
脱离了罪了，
我们脱离了罪，
不过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世界上，
神期望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自己出来，
神期望我们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过圣洁的生活。
其实这一节圣经第十一节呢，
其实这第十一节
你看看，他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
他说到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
你看英文呢他是没有巴比伦这个字，
你看英文是没有巴比伦这个字的，
你看几个译本呢都看不到有巴比伦这个字，
几个不同的版本都没有巴比伦这个字，
不过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和合本翻译圣经的时候呢摆了巴比伦的字下去，
不知道为什么和合本放了巴比伦在里面
，可能上文下理他觉得应该是巴比伦，
可能是根据上文下理，
不是埃及，
不是埃及
，不过我们和合本圣经呢他就没有在巴比伦那几个字那里即是加上去，
但是和合本圣经没有在那边特别注明。
希腊文 对不住，希伯来文呢根本这个 Babylon 的字呢，即是说是那里 from there， 从下低那里，从其中那个字是差不多，即是从其中出来。
在希伯来文更加是没有讲到，根本就没有提巴比伦，只是说从其中这样出来。
所以对我们的意思更加是有意义。
所以对我们有更加深的意义。
什么是我们的巴比伦？
什么是我们的巴比伦？
你说哦，巴比伦代表世界。
你说哦，巴比伦代表这个世界。
但是在这里他没有巴比伦的。
但这里他没有讲到是巴比伦。
所以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讲，我们要离开的，可能离开的东西都不同。
可能对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所要离开的都有所不同。
我们今天已经进入2010了。
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2010年。
我们离开了2009了。
我们离开了2009年。
离开了2009，就是说2009所有发生的事已经画上句号了。
也就是说2009年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已经画上了句号。
我不知道2009年对你的人生有什么的影响。
不知道2009年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又或者很多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可能你是从国内移民来这里的。
可能在我们当中很多朋友都从国内移民来这边的。
过去你在国内的生活。
过去你在国内的生活，
你的成就，
你的成就，
你的事业，
你的事业，
你的家庭，
你的家庭，
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
你的关系网络，
你的关系网络，
你离开了，
你离开那些，
你进入加拿大了，
你进入了加拿大。
过去你认为成功的嘢，
过去你认为成功的那些东西，
你认为失败的嘢，
你认为失败的那些东西，
我都已经过噶啦，
都是过去的了。
上个礼拜五，我哋喺国语团。我同弟兄姊妹分享嗰首诗歌下忘记背后。
上个礼拜我在国语团跟大家分享忘记背后这首诗歌。
好似但以理团有冇分享啊？
但以理团不知道有没有分享。
你哋都分享呢首诗歌啊？
他们也同样分享这首诗歌。
好好嘅一首诗歌。
非常好的一首诗歌。
就系13年前。
在13年前。
我们移民的时候，这首诗歌对我们有很大震荡。
我们移民的时候，这首诗歌带给我们很大的震荡。
忘记忧伤的嘢，或者都会易。
忘记悲伤可能容易。
不过一揭起有疤痕，你会记得。
但是揭起你的疤痕，可能你会想起。
忘记过去的成功呢？
忘记背后的成功呢？
好多国内来的朋友，可能你过去你觉得你的人生事业各方面很成功。
可能很多从国内来的弟兄姊妹觉得过去在国内有很大成功的事业。
但是来到这里。
但来到加拿大，
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
前面好像旷野一样茫茫无际，没方向。
前面好像是旷野一样茫茫无际，没有方向。
你会感受不好受，是吗？
你的感受可能不怎么好。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生的旅程就是这样的。
但圣经告诉我们，人生的旅程就是这样的。
过去就让它过去，
过去就让它过去吧。
神要我们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神要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标杆跑。
向标杆跑。
这里讲话我们从其中出来，除了是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从过去这些东西出来之外呢？
这里的出来，除了是讲到从过去的历史中出来以外呢？
神都期望我们从一些我们的很难甩得的坏的习惯、坏的嗜好、坏的一些影响我们追求的这些这样的生活的方式要离开。
神也期望我们能够从过去那些坏的习惯、坏的一些不好的影响，从那些中坏的东西中走出来。
如果你过去你自己的灵修生活不好，你要离开。
如果你过去的灵修生活不好，你要离开。
你要有决心的离开。
你要有决心的离开。
神对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已经落地生根了，呼唤他们在一个这么 settle 这么安逸的环境出来不容易的。
神要呼唤那些已经在异国生根落地，已经有很舒适的生活的以色列人，让他们从那些环境中出来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不是很清楚看到我离开是为了什么，
如果他们不是很清晰的知道他们离开是为了什么，
我为什么要离开，
我为什么要离开呢？
我在这里这么 settle，
我在这里这么安息，
就等于大家，你如果你觉得过去你移民之前的生活 是这么美好的，你没有动力，你根本没有那么动力要离开。
就好像很多新移民，他们在过去的地方生活得非常舒适，他没有动力出来。
基督徒一定是要看到属天的平安，属天的福是比今日我们暂时所有的更大，所以我们才会甘心愿意离开。
基督徒一定是看到他所将要去的那个福气要比他现在的安逸的生活所带来的福气要大得多，他才愿意离开。
神呼唤昔日呼唤那些被掳归回的人，是离开一个安舒的环境，踏上一个服侍神的一条路。
神昔日呼唤的是那群已经有了舒适生活的以色列人，要离开他们舒适的生活，踏上神所给他们指定的道路。
那里有一个 holy mission， 有一个很圣洁的使命，
这里有一个很神圣的使命。
所以第二部分他就说，你们不要沾不洁之物。
所以第二部分讲到说，你们不要沾染不洁之物，
是一个分别成圣的呼吁，
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呼吁。
在这里给我们想回以斯拉，
这里让我们想到以斯拉。
以斯拉他是带着第二批大概1800多人被掳归回的人呢，由被掳之地归回耶路撒冷。
以斯拉带领了差不多1800个被掳归回的人回到以色列。
我们读以斯拉记读到第八章的时候，
我们读以斯拉记第八章的时候，
他就呼召那些跟他一起归回的人在一个河边，
他呼召那些和他一起回归的人在一个河边，
咁咧佢就数点佢哋，
他就数点他们，
有几多人？
有多少人？
咁当时咧有祭司，有好多服侍嘅人翻去，
在他们其中有祭司，有很多服侍的人，
但系唯独以斯拉发觉咧喺当中唔系好多利未人。
但是以斯拉发现当中不是很多的利未人，
于是乎咧佢就派几个领袖咧去见喺当地一个领袖叫易多，
他就派了当时一个领导叫易多。
他就跟他亦多说，喂，我们不够利未人，请你派多些利未人跟我们一起回去去帮手协助建殿和服侍神，在圣殿里面服侍。
他跟易多说，我们不够利未人，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找多点利未人，让我们一起回归的时候一起侍奉神建圣殿。
于是乎呢，这个亦多呢就派220个他们后来称作利提令利未人，这样同以斯拉翻去。
于是易多就找到差不多200多个利未人来到回到了以色列。
或者大家唔好认识离提令呢个字。
大家不是很知道那个离提尼这个字。
离提令就喺旧约喺圣殿里面服侍嘅呢班人嘅名称。
这是旧约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一班人对他们的名称。
佢哋大部分都系利未人。
他们大部分都是利未人。
但系离提令嘅意思就系话交出嚟。
但是利提尼的这个意思就是交出来。
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属灵的含义，
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属灵含义。
当他呼唤人在一个安舒的环境回去来到参与去建造圣殿，
当他呼唤那些在安舒环境的人出来来参与修建圣殿的时候，
但是却是不够人用，
却不够人用。
神的家不够人用，
神的家不够人手。
以斯拉就跟这个易多，易多的意思就是 tiny， 就是及时。
以斯拉就对易多，易多的名字意思就是说很及时的意思。
所以你将这个意思摆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觉很美的一个图画出现。
你将他们的名字的意思摆在一起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很美的图画。
神今日神的家要人用，
神的家今天需要人，
他需要一些离提令将自己交出来。
他需要的是离提令，就是帮自己交出来的人。
但是你交出来你一定要及时，
但是你的交出一定要及时。
因为神的呼唤，
因为神的呼唤
今天临到，
今天临到了，
但是不确保明天临到你，
但是不能确保明天也临到你。
对于我们每一个服侍的人，
对我们每一个服侍的人，
当我写这封委任信的时候，
当我写委任信的时候，
我除你为除咗为你哋感恩之外，
我除了为你们感恩以外，
我真系好切实咁为你哋祈祷。
我真的很切实的为你们祷告。
我求神喺你哋嘅心里边，藉住耶稣基督嚟到成就神嘅旨意。
我求神在你们心里面借着耶稣基督成就耶稣基督旨意。
你知道喺教会里面服侍，冇错，每人都有分工岗位。
知道，在教会里面服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
但是你知道在神心目中所要的侍奉，他其实不是在一个岗位上的工作。
但是你要知道，神他心目中的侍奉不是你只在侍奉岗位上的侍奉，
而是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才重要，
而是你是怎样一个人。
刚才我们在十一节你清楚看到他说刚才耶和华器皿的人，
刚才我们看到十一节很清楚的说，那些刚才耶和华器皿的人，
即是昔日只是利未人才可以抬神会幕圣殿里面的器皿的，
其实只有利未人才有资格抬圣殿里面的器皿的，
抬而已，
抬
你都要圣洁，
就是抬的人你叫圣洁，
圣洁的意思就是你要分别自己，
圣洁意思就是你要分别自己。
另外在旧约我们看到神要求以色列人服侍他那些拿细耳人都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耶和华要求那些拿细耳人，
拿细耳人
尼赛人，
拿赛人，拿赛尔人呢就是分别出来的，
他们是分别出来的
服侍神，
他们分别出来服侍神。
其实呢他们没有特别岗位的，
其实他们没有特别的岗位，
你看民数记你就知道，
你看民数记就知道了，
神只是要求他们过圣洁的生活，
拿细尔人，他们要求他们过圣洁的生活。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神用大能的手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救赎我们，
神用大能的手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
我们要过一个圣洁分别的生活，
我们要过圣洁分别的生活。
这个世界成个大染缸这样，
这个世界好像一个大染缸，
他们不断地藉着娱乐藉着电视藉着媒体这样来到分途我们，
不断地借着电视娱乐各种样的媒体来分解我们。
我想同呢度在座当中嘅青少年人讲，
我想对在座的青少年来说，
你睇唔睇到神今日对你讲？
你是否听到神今天对你们讲？
神期望你圣洁，
神期待你们圣洁。
你是否愿意喺你所接触嘅媒体当中，你分别你嘅眼啊？
你是否愿意在你们所接触的媒体中，你们能够分别出来你们的眼睛？
你分别你的耳啊！
你分别出你的耳朵。
过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
过圣洁的生活，讨神的喜悦。
我哋好清楚知道啊，我哋基督徒系做盐做光。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是做盐做光。
做光的意思就是话我哋照亮喺黑暗当中。
做光的意思就是我们照亮黑暗。
从前我哋都是黑暗的。
从前我们都是黑暗的。
是神将我哋黑暗当中救出嚟。
是神将我们从黑暗中救了出来。
所以我哋要圣洁。
所以我们要圣洁。
圣经又话我哋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
圣经又讲到说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
所以在这里神呼唤他们。
所以在这里神呼唤他们。
两个呼唤。
两个呼唤。
离开世界，
要离开世界，
分别为圣，
要分别为圣。
乜嘢系大家要离开嘅呢？
什么是大家要离开的呢？
离开进入咩嘅阶个境地呢？
离开要进入怎样的境地呢？
呢个我哋需要喺新嘅一年重新喺主面前立志。
这是我们在新的一年重新要在神里面建立志的。
我盼望每一个服侍神嘅人都好似拿细耳人一样，
盼望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像拿细耳人，拿细耳人
又好似尼提灵一样，
又好像尼提灵人那样，
将自己及时嘅交出嚟，
将自己及时的交出来，
交出嚟唔系要你全时间服侍，
交出来不是让你全时间的服侍。
当然，如果我哋当中有人有咁嘅心智系好，
你有这样的心智当然是好的。
不过起码希望大家你愿意将自己交出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但起码的希望大家能够将自己交出来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第二段想跟大家看的就是神的同在，
第二段想跟大家看的就是神的同在。
这里可以分两部分看，
这里可以分成两部分。
第十二节他说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
第十二节讲到说，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
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
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
这里有两个意思，
这里面有两个意思，
神有两个恩典对于那些肯愿意分别出来的人，
神对那些愿意分别出来的人有两个恩典。
就算我们信主，我们悔改得救，从那阵时就开始的了，
从我们信主那一刻到我们 悔改那一刻就开始了，
我们的生命改变是神的儿女，我们的人生就是服侍主的人生，
我们生命的改变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就是神改变的生命，
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我们就是过属天的那个生活了，
我们在地上生活，但我们过的是属天的生活。
神应许有两样东西，
神应许有两样，
第一在前面行，
神应许他在前面行，
这个是引导的恩典，
是引导的恩典。
第二，他后面做我们的后盾，这个是保护的恩典。
第二是神应许他在后面，是保护的恩典。
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移民来这里，
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移民来到这里，
我很想你听清楚，
我很想你能听清楚，
圣经很多的教训都是针对移民来讲的，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针对移民的教训，
他要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在世生活就是寄居的，就是移民来的。
神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世生活我们就寄居的，就是移民而已。
你今天属于主，
你今天属于主，
你就不要期望你在世界要生根立地，
你就不要期望在世界上还要生根落地，
因为我们的家乡在天上，
因为我们的家乡在天上。
这节圣经让我们想回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底下，神怎样样引导的恩典。
这节圣经让我们能够想到神透过约西亚他带领以色列人进以色列的恩典。
请大家翻开约书亚记第一章。
请大家打开约书亚记第一章。
我没有打给大家，不过大家翻你的圣经了。约书亚记第一章。
约书亚记第一章。
旧约约书亚记第一章是263页华本横直行的圣经，我们由第一节开始看。
约书亚记，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读。
约书亚记是在旧约圣经摩西五经的后面那卷，就是第六卷的圣经。
约书亚记是摩西五经第六卷。
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请听我读。
请听。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乱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的地去，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客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作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么？你当刚强壮胆，不可惧怕，也不可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大家如果你看过约书亚记，你就会好感受，会明白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十二章第十二节呢句嘅说话。
如果你读过约书亚记，你就会很明白为什么以赛亚书五十二章这样写。
我哋个个都好想凡事亨通顺利。
我们每个人都想万事亨通顺利。
你知道以色列人嘅祖宗雅各？
你知道以色列人的祖宗雅各？
佢昔日去呃咗佢哥哥嘅祝福走佬。
他昔日他骗了他的哥哥，出逃。
佢其实期望神好少嘅啫。
所以他其实期待神的很少。
保守佢平安。
只是期待神保守他平安而已。
佢带住一支棍。
他带着一支棍。
单人匹马就过约旦河。
单人匹马就过了约旦河。
投靠佢嘅叔。
投靠他的叔叔。
舅父啊。
舅父。
二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佢又系过呢条约旦河。
他重新过这条约旦河，
但是他成了一个大的家族，
但他成了一个大的家族，
神祝福他，
神祝福他，
但是他未过河之前，他一个人，
但在未过河之前他一个人，
神夜晚在梦里面跟他说，
神夜晚在梦里面跟他说，
我会赐福你，
我会赐福你，
我会与你同在，
我会与你同在。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信主，神将圣灵摆在我们里面，
我们信主，神将圣灵摆在我们心里，
这个是神同在的明证，
这是神同在的明证。
问题就是我们怎样让我们自己知道，也让圣灵可以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活出来。
问题是我们怎样让自己知道，也怎样让圣灵从我们这个人身上反映出来，
显出神的同在，
显出神的同在。
对约书亚来讲，
对耶稣亚来说，
他带着成百万的以色列人要过条约旦河，
他带领差不多一百万的以色列人要过这约旦河。
你知不知道他当时那个感受是怎样？
你知道他当时的感受吗？
你读圣经你知道，
你看圣经你就知道了，
神也知道他的感受，
神也知道他的感受，
他知道他害怕，
知道他害怕，
所以多次跟他说话，你刚强壮胆，
所以神多次说你要刚强壮胆。
他为什么害
怕？他为什么害怕呢？
开始就讲了，
开始就讲了。
约书亚记一章一节就话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
约书亚记一章一节一开头就讲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
你知不知道摩西是谁？
你知道摩西是谁吗？
伟大的领袖啊！
他是伟大的领袖，
是一个巨人来的，
他是个巨人，
这个属灵的巨人过去啊，
这位属灵的巨人过去了。
你知不知道他活在一个巨人的阴影底下？
你知道约书亚他活在一个巨人的阴影底下，
但是过去他所靠的这个巨人，
但是过去他所依靠的这位巨人
离开他，
离开了他，
所以他害
怕，所以他害怕。
弟兄姊妹，你研究一下，你深入思想一下，如果你是约书亚，
弟兄姊妹，你研究一下，你深入思考一下，如果你是 约书亚，
你不怕迦南七族那些巨人，
你不怕迦南七族那些巨人，
啱唔啱
啊？是吗？
你睇历史你知啊，约书亚同迦勒，
你看历史就知道了。
四十年前佢哋被派窥探迦南地，
在四十年前约书亚被派去探侦探。
十个探子报恶信，话嗰啲迦南嗰啲人高大威猛，我哋只系好似喺佢面前好似只草蜢咁啫。
十个探子都跑来说啊，那迦南地的人非常高大威猛，我们以色列人就像个小蚂蚱似的。
报恶信，
报的是恶信。
结果以色列人发怨言，
结果以色列人发怨言，
结果累到佢哋唔可以入迦南。
所以到后面他们不敢进迦南，
以色列人就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结果就是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是因为他们不信，
因为他们的不信，
不相信那个曾经救他们用大能的手救他们出埃及的神可以帮他们打赢迦南人，
因为他们不信的是那位曾经用大能领导他们出了埃及的那位，
所以他们在旷野兜圈，
所以他们就承受自己的结果在旷野兜圈。
这个是 exactly 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一样，
这正好反映了我们现在的基督徒。
你问一下自己，你今日2010年，你信主信了几耐？
你问一下你自己，2010年你信主信了
多久？如果你信主好耐，
如果你信主信了很
久，你问一问自己，你过去的属灵生活是不是好像以色列人咁在旷野兜圈？
如果你信主信了很久，你问一下自己，在过去的年月里，你是否也像以色列人那样在旷野里面兜圈？
你过去的人生，你兜了多少圈？
在过去的人生，你兜了多少圈？
你想不想前面2010 你继续兜圈。
你是否也想在2011年里面继续兜圈呢？
我哋讲翻约书亚。
我们再讲约书亚。
佢唔怕迦南嘅巨人。
他不怕迦南的巨人。
迦南七族巨人嘅阴影吓唔到佢。
迦南七族巨人的阴影不能够吓到他。
但系一个佢已经服侍咗、帮助咗、协助咗，同佢共患难咗。超过40年的这个属灵的长者伟人过去了，
但这位他服侍帮助依靠的这位属灵巨人过去了，
他有点心寒，
他有点心慌了，
因为他要肩负一个带以色列人入迦南的责任，
因为他要肩负一个带以色列人入迦南的这个责任。
大家有没有一些在巨人阴影底下的经历？
大家是否有同样的经历，曾经生活在巨人阴影底下？
没有啊，
可能没有。
我有，
我有。
不过我想大家明白，
但是我想大家明白，
一个属灵巨人的影响，
一位属灵巨人的影响，
他会过去，
他会过去，
服侍的岗位会随着新的人的兴起来到一路进行，
服侍的岗位可以随着新的人的崛起而继续。
神的工作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而中断。
神的工作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而中断。
神的工作是一路继续的。
神的工作是一直的继续的。
约书亚他明白，他是活在一个更大的阴影底下。
约书亚明白，他是活在一个更大的阴影底下。
这个阴影就是神。
这个阴影就是神。
神的荫蔽，
神的荫蔽，
大家你看诗篇看先知书，很多讲神的荫蔽，
大家看先知书看诗篇，看到很多神的荫蔽。
神在这里鼓励约书亚，
神在这里鼓励约书亚，
虽然神没有讲话哦，约书亚你不怕迦南巨人的阴影，
虽然神没有说啊，约书亚你不怕迦南巨人的阴影，
你对失去一个属灵领袖在他的影的压力期望底下你觉得困难，
你因为生活在一个巨人底下，你在他的压力下感到困难，
但是神说我做你的荫蔽啊，
但神说我做你的荫蔽，
我做你的引导，
我做你的引导。
弟兄姊妹同样一样，
弟兄姊妹我们同样也是这样的，
神在这里跟约书亚说我会引导你啊，
神在这里跟约书亚说我会引导你，
我在前面行啊，
我在前面行。
所以你发觉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首先过河的是那个约柜，
所以你看到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首先过河的是约柜。
你会发觉过约旦河和过红海是不同的。
你发现过约旦河跟过红海是不同的。
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以色列人日日眼看到云柱火柱神的带领。
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他天天都能看到那个云海火柱。
但是神要他们属灵的学习进步了，成熟了。
但神让他们属灵的追求成熟了，
不再兜圈了，
不再去兜圈。
你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不再用云柱火柱来引导你了，
你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不再用云柱火柱来引导你，
我是以我的约柜显明他的同在，
我是以我的约柜来显明我的同在。
所以你发觉读约书亚记开头的几章很重要的，
你发现约书亚记前面那几章非常的重要。
过约旦河是神的约柜先过去的，
过约旦河是神的约柜先过去的，
如同我们在主里面经历他的救赎，我们又经历耶稣的德胜，
就如同我们在主里面经历神的救赎，我们也经历
主耶稣为我们进入死亡，
主耶稣为我们进入死亡，
又在死亡里面出来，
他又在死亡里面出来，
他给我们有复活的生命，
他给我们有复活的生命，
就好像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一样，
就好像以色列人过约旦河，
我们可以经历德胜，
我们可以经历得胜，
神在前面行，
神在前面走，
正如约柜首先进约旦河，
就如同约柜首先的进入约旦河，
祭司的脚踏入约旦河，
祭司的脚踏入约旦河，
他的脚一定湿的，
他的脚一定会湿的，
他的脚入约旦河的时候河水还是滚滚地流，
他们的脚踏入约旦河的时候河水还是滚滚地流的，
不过当他的脚越行越深入水的时候，
当他的脚越行越往深处行的时候，
他会发觉水越来越退去，
他发现水越来越的退过去，
因为在上流的水已经在亚当城那里立住成为一幅水墙，
因为上流的水已经被拦阻成为一组水墙，
那些水一路往下流流流流流流到死海，
那些水一路的流到死海，
约旦河成了一条很阔的路，
约旦河成为一条很宽敞的路，
百姓就过去，
百姓就过去了。
这个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那个图画，
这幅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图画。
另外一幅图画讲到神的保护，
另外一幅图画讲到神的保护，
就是他们打第一个迦南的城，
就是他们打第一个，攻打第一个迦南城，
耶利哥城。
耶利哥城，
你看看那个打的方式，
你看一下他们打仗的方式。
神又是叫有约柜出来，
神又是让约柜出来，
不过是打仗的兵行在前面，
但是是打仗的兵走在前面，
跟住祭司在吹角，
接着就是祭司在吹角，
最后是约柜在当中来到跟住，
最后是约柜在当中跟随。
好明显给我们看到神做后盾，
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神在当中，他做的是后盾。
六日围圈，
六天都围着，
将一个这样的耶利哥坚固的城，
将这坚固的耶利哥城，
每日围一圈，
每天围着转一圈，
到第七日，
到第七天的时候，
围七圈，
转了七圈，
然之后大声呐喊，
然后大声呐喊，
城墙就倒塌，
城墙就倒塌了。
以色列人有没有用过一分一毫的力量？
以色列人有没有用一兵一卒呢？
完全是神的工作，
完全都是神的工作。
神在我们身上都是这样，
神在我们身上也同样是这样的。
你愿意服侍，你愿意分别，
你愿意服侍，愿意分别出来，
神就在你前头行，
神就在你的前面行，
神更加会做你的后盾，
神更加的会做你的后盾。
这个是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一十二节神给我们的应许，
这是以赛亚书十一十二节神对我们的应许。
我希望新的一年，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
大家能够在神的面前有反思和立志，
大家能够在神的面前反思和立志，
因为神在我们前面行，
因为神在我们前面行，
神引导，
因为神引导，
神也会保护，
神也会保护。
我们感谢祂，
我们感谢祂。
请祈祷，
请祷告。
天父感谢你，
天父感谢您，
感谢你长久不变的爱，
感谢您长久不变的爱，
愿这份爱继续在我们前面做引导，
愿您这份爱继续的在我们前面做引导，
又愿这份爱和同在做我们后面的后盾，
又愿这份爱和同在做我们的后盾，
愿弟兄姊妹都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愿弟兄姊妹都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在我们来紧这一年，
在我们即将来念这一年，
我们愿意过一个分别为圣讨主喜悦的生活，
我们愿意过一个分别为圣讨主喜悦的生活。
愿主悦纳我们，
愿主悦纳我们。
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